摸定而后动，知止而有德。大家好，我是老丁。今天是2021年3月3日，星期三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老丁说股。那今天呢，抱团股再次止跌，那市场也是再次补涨反弹。那上证更是在金融股带动之下，走了一个单边的走高逼空。那这个够强了。现在的股指虽然慢一些，第二个小时也是慢慢跟上了。最后上证是收于3576点，直接是反破了昨天的大阴线，还顺带把上周五的缺口给补上了。那这么一来，那上周五的止跌也就得到了最好的确认。那当然昨天是有受到外因干扰，但也只是干扰一下而已。所以说还是一个按照市场这么一修复来看，那就意味着市场，那这个市场还是出这个反弹修复，算是从上周五止跌之后以来的一个反弹修复阶段。也就是说昨天来看你当成一个小插曲而已。当然这个今天的普涨跟周一的普涨类似啊，量能还是没跟上啊。这个我们以沪市为参考来看，今天沪市全天成交多少，成交是我们看一下是4155亿，那明显是低于昨天，是少于120多亿，所以说量是缩的低于昨天的。那不难理解啊，说明市场大众情绪还是滞后呢，也就是说市场大众还是受到了前面大跌的情绪干扰，转弯没那么快啊。昨天刚大跌了，一个个都在看空，对吧？悲观，着急喊熊来，那第二天就抢反弹。有一些反应快的人，你可能还能够转折回来；有一些反应慢的，就干嘛呢？容易犹豫啊，不敢抄底啊，就容易滞后了。所以说，整个两次补涨反弹，你会发现量都没完全跟上啊。但一次是偶然，连续这么来，那意味着短期向外的预期也才依然有了。因为这么两次来，那就代表着什么呢？对吧？你再给你一次低吸的机会，你都没把握住，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气氛就属于你再来一次这个给我低吸的机会，我一定把握住。当然你在这么期盼的时候，市场怎么会再会给你预期呢？按照说法，行情总在犹豫中上涨，所以说伴随着反弹，大家不敢抄底或者仍然犹豫着，那这种反而是这种继续向稳的预期才能够撑出来。所以说还是一个不仅仅是今天是普涨强势，关键是量没放出来，这个是能够符合犹豫中上涨的。但是从短期这个反弹修复阶段啊，还是处在一个犹豫中上涨这么一个阶段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近期有反复讨论的那个话题，这是应该是从上周后半周上周四上周五就给大家谈到过的，就是节后抱团股的下跌它并不是因为基本面出了问题啊，更不是什么货币政策呀、资金面啊出问题，对吧？跟这个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。如果找原因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因为股值太高太贵了，对吧？这是一个调整的主因。那既然是因为贵了，那就意味着调整过后价格不贵了，那好股票呢？还是好股票，对吧？你还是香饽饽呀。那这是从整个近期反复谈到的吧。那可能一差别就是调整过后好股票还是好股票，那调整什么时候算是能够结束，可能关于调整这是可能稍有变数。那唯一的可能变数就是会不会引发一波基金赎回潮啊，因为一旦不小心诱发了，那就意味着至今的下跌也只跌了一半而已。如果诱发不了，那节后跌出的空间就也差不多了，市场已经处在短期底部区域，也就是说上周五的止跌那就是有效的，那接下来能够撑起两个月的稳定预期。那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今天在谈这个，应该是在过去几天都在跟他反复谈到一个论据一个观点嘛。那这里面再强调就是，首先大家要清楚这个逻辑关系，你当你清楚这个，你再看整个今天或市场的走势也才更容易理解。周一抱团股止跌，市场走了一个普涨反弹，那到了周三呢，抱团股再次止跌，又来了一个普涨反弹，三天内两次止跌，而且周三的第二次止跌，如果单看整个抱团股来看，更是产生了比较强的反击。再以茅台为参考来看，今天直接反击了近4%，这是节后下跌以来，这是反击最强的一天吧。那这么强的反击就代表着有一些资金认可跌的位置够了，对吧？有一些资金开始想试试手了。那这么一来，那抱团股的一个担忧情绪那就大大缓解啊。也就是这些还拿着还没卖的，那继续坚持的信心也就更稳了，那更不担心这个接下来这个基金赎回的风险，更不用担心了。所以说诱发基金赎回的可能性短期基本是没了，不用担心了。 按照上面逻辑来看，你一旦只要这个基金赎回筹诱发不了，那节后的下跌空间差不多，也说目前所处的自然也就是短期的底部区域了，也说上周五的止跌是有效的，上周五上证的低点是3500点吧，也说这个撑起的就是一个底部区域，而且有望撑起的还是未来两个月的稳定预期。所以说当市场向下没了空间，有了至少稳的预期，那个股的反复活跃也就更容易走出来了啊！两次止跌，市场两次补涨，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嘛。所以市场来看，接下来指数对吧，能涨到哪去？这个不是关注的重点了。只要你抱团股能够止跌了，市场能够稳住了，那接下来个股可操作的机会就会多一些。这首先咱又得清楚这里面一些逻辑关系啊。那接下来怎么走呢？首先明天两会就开幕了，那这个本身是有一个惯例的维稳预期，你啥时候见过两会期间股市这个跌得稀里哗啦呢对吧，不太容易啊，惯例的维稳预期再加上这个三天内的两次补涨，那应该说短期的止跌基本是得到确认，不用担心再跌了，因为三天内两次补涨，这个情绪至少能够慢慢稳定下来了，而且从预期上来看短期还有向上的预期，像是预期来看无外乎两种节奏，一种就是直接惯性走高啊，另一种就是分期震一下然后再走高，但是不管怎么走再走高预期都还有，但是注意一点，就是你再次冲高过后，等后知后觉的资金都陆续跟上了，预足也就不远了，但这属于再冲高后的后话了，按照这个行情总是在低迷中诞生，犹豫中上涨，欢乐中死亡，如果从短期来看这个也是符合的啊。这个昨天这就是什么呢，这个低迷中诞生对吧，然后走，今天上涨之后接着都收盘，这还符合一个由于中上涨，什么叫欢乐中死亡呀，一个反弹量放出来了，大家都开始看好了，那个时候反而是小心一些，所以说简单来看就是短期仍然有足够的预期，但是就接短而言还是属于一个反弹修复性质，所以说你接下来可以想，但是别想的太多了。最后说一下操作应对，那抱团股的止跌修复啊，首先一点是没那么快，所以说如果有拿着整个抱团股或者核心这个价值股的啊，这个核心资产相关个股的，而且有应该说都有被套住吧，如果被套住的没必要再减了啊，这个时候前卖没卖，这个时候就没必要了，短期要拿住了，而这是一个，但是注意一点，短期可能市场活跃的重心可能更多还是集中在个股层面，尤其是中小市值个股层面啊，而且尤其是那些地位起来的一些个股，当然这里面包括轮动调整过后的近期热点，因为最近很多一些热点活跃但是轮动活跃，像比如说前面活跃然后后面有轮动调整、调整过后也能够算是低位起的一些个股啊，当然这是跟这些高位抱团是稍稍有差别的，所以说还是一个啊，接下来更容易活一些重心低位起的一些个股，包括轮动调整后的近期一些热点个股，这是多参考啊，只是注意点啊，目前做个股还是要注意顿挫的节奏，别追着做，尽量是利用震荡分歧找机会啊，因为如果涨得快，趁着板块领涨出高潮了，反而是干嘛呢，反而是容易接着歇菜调整，这也是大家该注意节点嘛，有的时候很多板块这轮动节奏跟大势有时候未必一致啊，但是还是一个如果做个股来看对吧，首先只要大势稳住了之后，相关个股的这种顿挫节奏可能大家也要多注意，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那我们明天再见。